以弗所书第一章讲起，就是我们得救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第二章特别讲到我们得救，或者我们重生，或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那个客观的因素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复活了。但是以弗所书的讲法很奇怪，以弗所书说这个新造的人，他并没有讲说圣灵把你重生叫新造的人，他并没有说你举手决志信耶稣叫新造的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到说，一个新造的人是跟基督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我们甚至可以说三方面的，各位有点难懂，也有点色情，不是有点色情，非常色情，不是非常色情。保罗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完全照你们能够懂的新人的产生方式。各位，一个人的产生就是两个人的性结合产生的。那保罗也用这个方式来描述，所以其实到后面，你们可能明天会讲到，或者下一堂会讲到的那个，夫妻的关系，他也说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在第二章里面，那个新人的产生啊，我们看一下第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保罗在那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怎么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看起来他好像在讲两件事，一个我们跟神为敌，在第二章讲，就这个世界上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上帝，一个是抵挡上帝的人，我们整个跟上帝为敌的。那么两个要和好，耶稣要把这两个人拉在一起，就是我们因着耶稣跟上帝和好，然后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两个结合好到成为一体的那个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保罗讲的一个意思。如果你觉得很难懂，我就再讲一次，就是我们跟上帝有仇，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爱，使我们跟上帝愿意和好了，就成为一个新的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有另外一个含义，我们不只是跟上帝有仇，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我们跟人也有仇，人和人之间也有仇恨。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念政治或念哲学的哈，在大概30年前，可能30-40年前哈，那个马克思的青年的马克思的手稿，就是经济政治学的手稿里面，大大的被学术界讨论。他那里面提出一个观念，我自己是觉得那个观念来自圣经的，我没有赞成马克思主义啊。不过他提出这个观念，他提出的观念是说，他说因为资本主义的这个制度，所有的人，人和人之间，人和自己之间，人和生产者和被生产中间的关系，也就是整个世界所有的关系都被破坏了。这个破坏用最简单的讲法，就是人和人之间疏离了，英文 estrangement 远离了。疏离到一个地步呢，那有另外一个字，就是 alienation。你查字典应该翻异化，如果你看电影 Alien 叫异形人，外星人。如果你到美国下飞机要登记一张卡，叫做 Alien Card。 马克思要表达的就是说，人和人之间，因为一切都有那个钱的制度，钱的介入，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一切用钱来衡量，这样人就不像人一样，人就疏远到一个地步，就异化了。你跟我不是一个族类的。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曾经听过信友堂有人跟我讲，而且流行讲， 那是一个记者，那是好多年前，他说康牧师，我才知道我们教会也有身价十亿的。就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人，看你赚多少钱，你的开的车，你戴的表，你用的皮包，决定你是什么人。马克思讲得很残酷，马克思讲到说，人和人包括夫妻关系，所有都是用金钱来衡量。人不像人了，人就是你的金钱有多少你就什么样的人。各位，你还可以有其他的想法，就我们不是赞，我不是赞成马克思，我只是说我不知道他这个观念是不是从圣经来的，就从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书第二章特别讲一件事情，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远离。但那远离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我也不觉得社会主义里面没有疏离的事。那个远离，人和神之间的远离，人和人之间远离，甚至我们人和自己之间远离，是罪造成的。那个罪造成的，就让我们你不觉得吗？给你钱的人，让你有很多钱的人，你对他就特别好，他对你就特别好。我们不再说妓女，我们不再说一般的工作，好像每件事他能给我很多的钱。 Come on， 我也不知道台大医学院受到尊重是不是因为你从这里出来就有很多的钱，就钱变成一切了。我们不会这样说。让人和人之间远离的还有其他因素，肤色、学历、兴趣、政治立场，都可以让人结合，也让人远离。当然还有性的吸引，也是。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本身是邪恶的，但当没有上帝的时候，学历可以变成一个人和人之间仇恨的因素。对不起，我也不是要挑起你们的不安。他是台大的，我来这里被贴标签，我来这里人家看不起我。我在听好像听过这样的话，哦，他从美国回来的。我今天来的时候很稀奇，我这段路真的好稀奇，我没有想到，我也不知道那个小朋友是谁。我看到一个小朋友，就他应该还有个哥哥，那一个外国女士带他上来，那个小朋友大概是五六岁的一个女孩子，那个脸就是我们台湾人的脸，可是他讲了一口法文。那个女的带他的女的好像也是一个法国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观光客还是被领养的，反正就是很可爱。他有的时候又会不能不讲几句中文，法文我是听不懂，但是他讲中文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刚刚法文讲什么。到了没有呢？怎么还没有到呢？然后又 很可爱，哦，很可爱。但是各位，你包括在亲戚里面有一群人在讲英文，你讲不好，那就是产生 alienation。 其他每件事都是一样，你的科系，你的什么，我们并不会觉得说知识、美丽、学问、身家不好，这些没有不好，这甚至可以很多元、很美丽、很好的配合。但当这些成为我们的主宰的时候，这些向我们产生远离和仇恨，甚至到最后那个远离和仇恨会成为我们对自己中这些距离。你很讨厌你自己，你不喜欢你自己，你恨恶你自己。马克思这里都有讲，我曾经在你们中间提过一个老电影，那个应该是60年代开始的，那个叫做 Beat Generation， 垮掉的一代，的一个代表，毕业生里面有像我们这样年龄的，那时候很喜欢听，有一个主题曲 The Sound of Silence， 很讽刺的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称呼 Sound of Silence， silence 就没有 sound， sound 就不会 silence， 但它是 sound of silence。 里面有好多话就描述在美国社会的 alienation，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listen without hearing， 人在讲话但是没有对话，人在听但是没有听进去。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啊讲的最残酷的，我们可以进到夫妻睡在一张床上，但两个人的心非常的远。凝聚我们的可能是因为他爸爸有钱，因为我需要他，我们一起要怎么样怎么样，以至于能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人是 totally lost 而且 alienated。 好，这其实不是今天要讲的重点，因为耶稣的死，因为耶稣死所造成的一种结合，把我们跟上帝结合在一起，也把我们跟其他人结合在一起。这我很希望在亲戚，当然希望在每一个教会都是如此，我们能够因为上帝的爱，因为耶稣基督，保罗讲的就是在第二章讲的特点，原来是远的，大家你们原来远离的人，好像我们人和人之间本来有距离，这我也想是这个团契你们想要克服的，我们之间没有距离，但是这个能不能克服只能靠着主了。因为你要再说哎呀我们用什么破冰之旅啊，我们有什么游戏啊，让我们 warm up 啦，你心不一定有啊。那么耶稣的爱使我们原来远的现在变近的，原来外的现在变内的，所以在第二章后来讲的就是变成一家人，变一国人，变一个身体上的人。然后他讲到说他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在耶稣所造成的这个合一和好和相近里面，他们能够经历教会的生活啊，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部分。保罗在讲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严格说不是一个人变新造的人，是一群人变成一个新造的人。那第五章第四章一开始讲的，他讲到一合而为一的心，一主一信一喜一个盼望一个神。但是他在这里又有一个哲学上的一个老问题，就是一与多的问题，就多元和一元的问题，就独裁和多元的问题。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既有合一，我们又有众多，在第一章前面有讲到。所以你信这位独一的神，我们有共同不变的信仰，永远不会改变的信仰，看起来死板的不变的一致的，里面又让我们有住在众人之内，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我们每个人又在合一里面有自己非常独特的那一份，但是我们是联合在一起的，我们是相爱的。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新造的人，必须是在教会里新造的人，必须是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新造的。我希望你们比我要快太多了，我自己是一个非常迟钝的人，我实在是在这几年，我做基督已经做几十年了，这几年里面我才感觉到教会生活的宝贵。各位，就包括跟你们在一起的，包括我不是说那种生活宝贵是一定我们每次聚会都热泪盈眶啊，汗毛都竖起来了，或者是很感动啊，很多时候是很平淡的，很平凡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们就在其中慢慢的增长，而且慢慢的成熟。这个成熟长大，你看啊，就是他好像是这样讲，就我们一个身体的长大，我们先说一个身体一个生命的产生必定是两个人的结合，两个人爱的结合。我们可以说教会或者我们的产生是我们跟上帝的结合，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我们的新造人又跟其他人一起在成长， 一起被上帝喂养，一起被上帝光照。那把我们带大的是谁呢？是我们长大的是谁？我们成长需要的奶粉，我们成长需要的营养，我们成长需要的一切的因素是什么呢？保罗在以弗所书除了讲到耶稣的救恩以外，也讲到圣灵的恩赐，圣灵赐下来让我们能够一起成长。所以让我们成长的包括第十一节讲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这样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就是我们的成熟长大。各位，当然这不排斥你在平常生活中所吃的、所看的、所听的、所学的、所修的，你的个人、你的个性、你的想法通通都不会跟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冲突，甚至可以更完美。你尽量发展你的个性，学习你喜欢的东西，找亲朋好友或者是同学一起出去玩。我刚来的时候也很兴奋，我不知道你们年轻人有没有很兴奋。我们那个时候金山没有什么好玩，就是游泳。当然我也很急了，但很急的时候我实在觉得哇，这里很漂亮。我从来不知道这里，我们小的时候没有那个叫什么，就是像伞一样的东西在水上，那个叫什么？你们来的时候没有看过吗？
飞行伞。
飞行伞是吧？就是一方面在海上面的
拖曳伞。
哎，拖曳伞哈。哇，好多啊，我都希望你们能够去玩。就各位，我们并不是我不能玩了，你们也不要玩。就说我们来这里就读经祷告啊，不，基督徒生活很丰富的。当你专心信靠上帝的时候，这个世界充满了，包括在教会里面，包括在学校里面，包括在家庭里面，充满了非常奇妙的事。那个如果你不信靠上帝，也充满了极多的痛苦。当然我刚刚在那里想也想了很多了，我想这个小女孩，她还有个大哥哥，两个都是中国脸，都是我们东方脸，一点都不像混血儿。然后那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她妈妈还是领养的，那个小孩虽然我不会法文，但我知道她法文讲得非常流利。就我觉得哎呦，也会一点点了，以前学过一点点，所以还听得出来。我在想到在这里，各位，我们的亲戚里面也有一个洋鬼的，也有一个外国人。如果你去英语部的话，你发现我是很兴奋的。英语部在这几年可能交换学生多了，什么非洲的、南美的、印尼的、菲律宾的都有。各位，这世界是仇恨的，这世界你不知道看到多少因为种族，我们再一次说种族、学历、金钱，各位姐妹，也还有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你的相貌，那也是产生仇恨 alienation 最容易产生的。不管你是太漂亮或者太不漂亮，你漂亮，对了，会像玫瑰花一样吸引很多蜜蜂，但也会让很多其他玫瑰花不喜欢在你面前开放，或者是，我们在世间会有这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再一次说基督的爱。但是我们今天不讲十字架上，我们讲基督的爱在造成圣灵浇灌下来的凝聚和让我们的合一，那就是你们在教会里面学的，包括在这里所学的。我们可能交错很多，我们可能安排很多聚会，安排的也不很好，甚至很不好。可能你们，我不知道现在你喜不喜欢这些活动，可能很多人对于读经祷告、亲近上帝，教会的聚会我们觉得很无聊。在几年前我看亲戚的聚会，大概要亲戚聚会，任何聚会要成功，不是亲戚了，我们信友团，我想每个教会都是一样，什么活水团契啊，什么团契，就第一个我们去的地方住的好不好，吃的好不好，玩的好不好，那讲到那就次要了，讲到反正那时候可以打瞌睡嘛，那是。我们对于寻在主里面能够得到的那个丰富，不是很多。哥，我说这个话，我自己也是过来人。教会里太多无聊的事情，如果你觉得不无聊，你开始投入的话，你又觉得很多伤害的事情。 这都有的，这都难免的。你看旧约，你看新约，你看耶稣，你看每一个教会都有。稀奇的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另外一个就是第四章讲上帝借着圣灵所赐下的恩赐，让我们能够同归于一，让我们能认识上帝，能长大。我提一下，在第四章讲到的这个长大哈，不再做小孩子。小孩子在圣经里面也有两个图像，一个是很正面的，天国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如果变成小孩子样子，不能进神的国。可能意思我已经一再讲过，不能讲成说，因为小孩子天真无邪，圣经不会说任何人天真无邪。圣经只会讲我们在母腹里就充满了罪恶、诡诈，谁能试透？说那个小孩子天真无邪的，都是没有试透小孩子的心。在马太福音应该十八章讲，你们必须谦卑，像小孩子才能进神国。所以小孩子，天国像小孩子，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始终，而且越来越有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我们是无助的，我们需要依靠上帝。天国里是这样的人，不管你将来是教授或者医生或者博士，或者是普通的像我这样的人，我们都是一样，我们在神面前始终是无助的，而我们始终依靠上帝就得到救恩。这是小孩子正面的描述，但是负面的也很多，包括在这里，我们不要做小孩子。那意思呢，两个含义。第一个，我们不要无知，我们不要被欺骗，我们需要能分辨，我们需要能够思想，我们需要能够分辨是非对错、善恶美丑。你要能拣选好的，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胃口的，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 taste 的，只是我们 taste 不是叫我们骄傲，我们 taste 不是叫我们自大，我们 taste 不是叫我们，哎，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们那个时候，做学生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刚刚开始流行音响，我们是绝对没有钱去看这些、买这些，那对我们来讲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就到新中线这个店还在，什么泰福啊、什么音响店去听，然后我们这些就葱烧包啊，葱，哎呀，那个喇叭它的高音怎么样一点？其实根本不懂，就是喜欢卖弄一下，然后从什么音乐音响里面卖弄几句字。你有好的 taste， 你懂得，各位也可以叫你产生很多的 alienation， 就你看不起别人嘛，你比别人高一等。我们总希望基督徒我们的信望爱知识学问道德都不断的增加，这是靠着上帝的力量。如果神怜悯我们，包括我们的外貌，包括我们金钱也不断增加，这也是很好的，我们不排斥这些。但是如果我们增加这些，我们对上帝的爱的认识越多，我们会越谦卑，我们越谦卑，我们知道这些来自上帝，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最好的是我白白得到，最好的是我也能白白舍去。我现在是医学院的高材生，我现在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或者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始终是不出这些的啊。林书豪如果只在 NBA， 大家不会怎么样。哦，哈佛的，哎呦，这了不起！最好他还拿了诺贝尔奖，又变成 All Star， 哦，那这大家就最好了。所以我们会这样想，我也没有说这样不好，但是太容易成为我们偶像就很不好。我们在组里面，我希望我在英文部这几年慢慢看到这个信息。我看到在教育厅的时候，我知道有从非洲来的，从印尼来的，有的我知道很穷的，那个背景是非常非常不方便的。我也知道，包括从马拉维来的有一位在北医的医生，那么他好像两年，他也没有办法，他的太太小孩都不能够来，那么。我在那里面看到英语部有些人对他们的爱关心，我也知道在英语部里面有大老板，包括德国的，包括其他地方的。英语部一定有他很多的缺点，跟我们一样，但是 我们在组里面，我很希望信友团契，我很希望信友堂的每一个团契，包括亲戚，你们的优秀和特殊，以及你们的平凡和拙劣，都不会妨碍你们在组里面的爱。这是求主恩待我们。而如果我们多认识神，我们就多会有这种谦卑和喜悦。所以不要做小孩子，意思是不要愚蠢，不要幼稚，不要容易被欺骗。不过还有一个，在这里可能在十四节哈，不要做小孩子中的人的诡计，可能是指对真理上面多认识，不被异端欺骗。那可是在十五节以后，用爱心说诚实话，连于基督，那就是小孩子的另外一个需要有而常常没有。这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保罗说，我做孩子的时候，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言语像孩子，既成熟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孩子的特点就是非常的自私，越小越自私。长大成熟的人就是会不自私而替别人想。小孩自私可能是上帝赋予所有动物的一个天性嘛。小孩越小的小动物就越可爱，但越小的小动物就越不会爱，他知道一件事就自保。那个乐乐很可爱，当他早上五点钟他的尿布湿了，他不会说哎呦爸爸妈妈好辛苦啊，我让他们再睡一下吧，等他们醒了我再哭一哭让他们知道我尿布湿了。不会，他尿布一湿，他一不舒服，哇，一定要把你叫醒为止。他在聚会的时候，一个月大、两个月大、三个月大的小 baby 好可爱哦，尤其他吃奶吃饱了、睡了、乖乖的，好可爱哦。如果他在聚会的时候，如果正在聚会的时候，不管总统在那里或任何人在那里，他肚子饿了，他不会想啊，大概还有三十分钟就结束，我忍耐一下。他不会忍耐，他立刻有人来解决他饥饿的问题，他会把整个会场哭到那个妈妈非喂奶不可。各位，这也是上，也许是上帝赋予小动物的那个天赋。你们看过那 Discovery Channel 的那种一个鹰巢里两只小鹰吗？两只小鹰，有好多种鹰都是这样，两只鹰一定是有一只活下去。那小鹰做的事情，一个就是不断从妈妈那里吃东西，另外一个是当它吃有那一秒钟空隙的时候，它就啄一下旁边那只鹰。你们可以查一下，大概都可以查得到。听说动物学家鸟类学家说，哦，通常孵两个蛋孵出来，但只有一只能活下去，另外一个是保险，是备胎，不是被，大概都是被他的哥哥啄死。这是天性，我们也不能说他罪恶，不过对人来讲，我想这是罪性。我们人的特点就是自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你也是，我也是，我们要每个人看到我，我们要每个人知道我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每个人，当然我们也够聪明了，我们不会说哦，台湾的人都看我没有这样，但是你可能希望团契人都看你，啊，我也没有那么好，你可能希望小组的，我也没有那么好，你可能希望你家里你是最被看重，你看兄弟姐妹的仇恨不常常都是这个吗？才三个兄弟姐妹，才四个兄弟姐妹，才两个兄弟姐妹，妈妈就是爱他，我们就受不了，他成绩就是比我好，我们就受不了。当我们蒙受了上帝的爱，这白白的爱，尤其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死在远离、疏离、外人 alienated estranged 这个世界里面，上帝的爱把我们跟上帝跟其他人结合起来，我们不断蒙这个爱，蒙圣灵的爱，我们就长大了，一方面知识上长大，一方面爱心上长大。好，那么在第十七节开始，他讲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 然后第二十节讲，你们学了基督不是这样，然后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然后穿上新人。好，保罗这样的形容是什么意思？人是脱不下去的，他为什么用穿上新人、脱下旧人来形容基督徒的改变、基督的成长呢？你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形容，你可以用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形容，你可以用逐渐长大、强壮来形容。他在这里用另外一个方式形容，就是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他为什么用衣服来说明人的改变？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他这段话的意思应该就是，你的改变要让人看到，好像衣服一样。你的改变，那个旧的、自私的，因为第二十二节，因为私欲迷惑渐渐变坏，因为我的欲望、我的野心、我的嫉妒、我的自大、我的不安、我的骄傲，我们这人就慢慢变坏了。如果一个人不重生得救，一个人重生得救不长进的话，各位，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我们中国文化不肯承认这件事，但是我必须说，就人越老越可怕，人越老越可怕，越老越不可爱。这每个人都知道越老吗？各位，还各位姐妹，你们还有比老更大的敌人吗？这不用讲了，我们都知道嘛。可是我们讲的不是只有外貌，我们的老化不是只有我们身体的老化，而是如果心灵不重生得救，不认识上帝，人会因为私欲渐渐变坏，就是自我中心。那如果我们信靠上帝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舍己，我们能爱，我们能够因为认识真理和在教会里的这种各种磨练的生活，社会上也是，我们改变，我们肉体的朽坏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内心的人可以一天新似一天。这种新造的人、新人，就我们把它稍微想一下，就是我今天跟各位讲，这个新人的产生是耶稣基督让你跟上帝的结合产生的。这个新人的产生，这个新人的成长，是因为神在教会里面赐下的圣灵，赐下的各种辅导或者帮助者，让我们长进的。这种长进是应该要显得出来被看到的，好像穿上一件新衣服，好像脱下一件旧衣服一样。然后他讲到一些具体的表现的地方，被人看到、被人知道的，第一个就是二十五节，弃绝谎言。诚实，因为我们互为肢体，你不可以互相的欺骗和伤害。这里事实上我们甚至不可以说我们对外边人就可以欺骗，但是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更希望我们能够诚实，我们能够相爱，我们能够像身体一样。各位，不应该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手，他每天都在工作，很辛苦，然后那个手看着嘴巴，每天都不工作，只在那里吃东西，他就非常愤怒。有一天手就抓了狗屎放在嘴巴里面，你的手和嘴不会有这种冲突的。不应该有一天那个眼睛跟脚发生很大的仇恨，以至于眼睛看到路上有玻璃，他就让脚踩下去。不应该有这种事。如果有这种事，是不是叫什么统合不调协、不协调还是什么？我们在基督里面，圣灵应该让我们对每个肢体有关心，说实话，帮助人。二十六节我需要说一下，因为那节经文太简单，但大概我们通通不去了解它。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就这句话很简单，可你知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生气却不要犯罪， 我想如果你们有英文应该是更清楚了。 Be angry， 换句话说，你大概从来没有想过圣经里有一条命令是叫你生气，这里的生气是一个命令句。基督徒啊，你要生气，不是龙应台讲的话啊，就是你要生气啊。Be angry， 你从来没有听过，你只有听过不要生气，你只有听过要温柔，要微笑，对不对？这里讲生气，什么意思？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情绪，也不要把基督徒想成我们都是一个模子。所谓基督徒就是圣徒，所谓圣徒就总是在笑着，所谓圣徒就总是不会生气，所谓圣徒就是温良恭俭让，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这里谁比较像啊，就是哇实在好好哦，柯先生是哇真是非常的也非常的有风度，但不是的，你就是你，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脾气，每个人特长，这些东西甚至包括你的情绪会生气，每一个东西都可以是好的，因为那是上帝造的。那个我不去多分析它，我要讲的是当基督徒在罪恶的世界看到罪恶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不生气？当我们看到世界充满邪恶的时候，甚至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或我们周围人的虚伪谎言的时候，我们怎么会不生气？当我们该诚实而说谎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不生气？所以对世界对自己的罪恶要有一个愤怒，这是生气的意思，我想是这个意思。但不要犯罪，那是什么意思？我想就是你的生气不可以是自意的，而且你的生气不可以是即使那是一个，譬如说你很气政府，很气霸凌你的同学，很气那个不讲道理的邻居，很气你可恶的指导教授，你很气他，因为他实在不好，他实在啊，你是一个女学生，你是一个女研究生，他实在会性侵扰你，他实在会用语言这些来侵扰你，你很不舒服很生气，但是碍于你要拿那个学位，你不能不很愤怒，但是你生气，各位这是很正常的，不是很正常的，这是很应该的。如果人家欺负你，包括言语上手脚上对你毛手毛脚，你还觉得哎还不错，那我应该生气了。但是你不可以自意，不可以自意就自大，这不可以的。另外一个就是当你自大的时候，那个是犯罪。另外一个照他经文这里讲，你气得太久恐怕也不对，他说不要含怒到日落。这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早上六点钟就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发脾气，晚上六点钟就只有一分钟时间了，很倒霉啊！不是这个意思，不要含怒到日落，就不要一直在那里气。什么叫不要一直在那里气？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是怎么样，我觉得我自己长期是这样。就是有人说，那这个时代是一个愤怒的时代。有人说这是一个颓丧的时代，常常有些来形容。有些人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动不动就生气，他动不动生气可能是一个可能有好的理由，就他实在是高水准。有一个叫 Art Tatum，有个黑人的爵士乐的 pianist， 你知道啊，他眼睛几乎看不到，你们 Google 上可以搜一下，他是传奇性人物。当黑人那种爵士音乐家很多很传奇性，他很传奇性，就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只要一听到家里的钢琴一响，他常常就会发脾气，他会说那个琴要调了。各位，他有绝对音感，他那个听觉太厉害了，所以他受不了那个有差那个什么1/16的差。各位，我六十倍的差我都听不出来。 有的人如果我们是我们的 taste 高，他觉得这不好。我们这当中如果有音乐家的，你听到我们在听一个音乐会，然后随便乱鼓掌，你也很火大，这有什么好啊？外行人。这些也许不是坏事，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气、我们的愤怒，不仅是恣意，而且长到一个地步，看什么都不顺眼，各位，那有个危险，那危险就是，你觉得你比上帝还大，那会犯罪的。你为了别人的罪恶而生气，到最后你会自己在犯罪的。下面哈。讲到说我们做新造的人，其实主要就是这两个，一个是言语的，一个是我们态度。言语不要说谎，不要说污秽的话，第五章也这样讲。那么态度上就是不要恣意的，包括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是受害者，哎呀，我们现在大概这个年龄你们还没有什么受害者啊，我们教会也是有啊。譬如说你是一个，你在家里面你付出很多，甚至在你们的长辈里面也有，他是一个家的家庭主妇，但是做丈夫的有外遇，不好好养家，他自己在做这个，他自己在一个人做撑着这个家啊，这是很伟大也很委屈，我们应该同情。但是各位，如果你有一天你真的是被欺负，而且长期被欺负，而且不能摆脱的，你也不要变成一个苦读的人，你总还是要在上面找到安慰。问题不一定解决，如果你不断的有那种愤怒、苦读、不满，而到最后是对上帝的不满，保罗在这里讲，这会叫神的圣灵担忧。就神的圣灵担忧，在这里看，恐怕，叫圣灵担忧，主要不是在讲说，你在看黄色电影啊，叫圣灵担忧；你在赌博啊，叫圣灵担忧；你吸毒叫圣灵担忧。各位，你吸毒不比圣灵也会担忧？圣灵担忧，很多时候恐怕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合理的东西，但这合理的东西会慢慢越了界。包括你对事情、对人、对罪恶的不满意，这可能是正确，但你可以慢慢变成一个自立。那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些污秽的言语，这因为言语讲出来就是内心的内心了。我们的不诚实的话，我们淫乱的话，我们愤怒的话，以及反映出我们心中的苦毒、恼恨、愤怒，那是31节，我们都求主拿去。各位，这个恐怕都有，但是我们求主拿去，然后我们求主让我们有恩慈相待，彼此饶恕，这些都是从上帝里来，他怎么爱我们，我们才可能去爱人。如果没有的话，没有他对我们的爱，这个世界上一切的道德都很虚伪。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恩待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还有慕道的朋友，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从黑暗进到光明，从远离进到亲近，从仇恨进到和平。主，我们都有那种疏离、失落、愤怒、不满、灰心的时候，因为我们活在罪恶里。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甚至哪一个年代，主，我们都有虚伪，我们都有骄傲，我们都有自己和别人虚伪、骄傲所产生的远离、虚假和仇恨。恩主，我们愿你的爱，耶稣基督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拯救，圣灵的光照和恩赐，使我们能够有美好的改变，新造的人，而且这个新造是跟弟兄姐妹一起被造、一起成长的。求主更新我们，在我们里面不断地充满你， 也叫这个更新，使我们外面也有看得见的改变，使我们远离那些罪恶的事情。当我们远离到最远离的时候，当我们圣洁到最圣洁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的谦卑柔和，也是对罪人的爱，也是到最深的时候。不要让我们的圣洁成为自大，不要让我们的功课好和美丽成为自大，不要让我们的任何好成为骄傲。那任何的好就是邪恶，让我们的好总被上帝的怜悯和慈爱调和，好叫我们的美好也能帮助别人的美好，也能欣赏别人的美好。奉主的名祷告，阿门。好。